立足校园，放眼天下，温大之声新闻直播间，
聆听时讯的声音，关注我们的世界。今天是2017年11月21日，星期二，欢迎一起走进温大之声新闻直播间，我是莫品善，
我是黄月华。首先一起来关注内容提要。
崔龙海会见习近平特使，推动中朝两党两国关系发展。
习近平会见全国道德模范代表，引起强烈反响。
英国退欧后，从银行迁离的银行业人士恐面临较低薪资。
官方出大招，避免养老金缺口转移给下一代人。
德国已经开始禁止儿童智能手表。
华为扬平，平台加生态，促进跨界融合，推动智慧城市建设。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1月17日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委员长崔龙海在平壤会见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特使、中联部部长宋涛。崔龙海欢迎宋涛作为习近平总书记特使访问朝鲜。宋涛通报了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精神和历史性贡献。宋涛表示，大会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系统总结回顾过去5年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论断，提出了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和两步走战略安排，明确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对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充满信心。
11月18号，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参加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的600多名代表。在准备同代表们合影时，总书记见到两位道德模范代表年事已高，就拉着他们的手，请两位老人坐到自己的身旁来。这个暖心感人的瞬间铭记在了大家心里。习近平总书记一个自然而然的关心举动在网络中被刷屏，有的留言写道，看到这一幕的确令人动容，尊重人才的国家真的会很强大。众多网友纷纷为此点赞，心里装着每一个人。习近平总书记和参会代表们亲切握手，亲切交谈，他和参会代表的一握给老模范代表的一让，激励着在场的每一个人。大家表示要倍加努力，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出更大贡献，不辜负老书记的殷切期望。
11月19日，薪资顾问公司周五公布的一份行业调查显示，英国退出欧盟之后，从伦敦迁移至其他欧洲金融中心的银行业人士可能面临相对较低的薪资方案。调查显示，投资银行当中位阶较高的执行董事在伦敦平均每年可赚到478000英镑，相较之下，巴黎同等职位的平均薪资为312000英镑，法兰克福为298000英镑，米兰则为333000英镑。这些数字中包含平均年薪及奖金。这份研究的分析对象涵盖了4475位银行行政人员的薪资方案。根据路透9月对多家公司的调查，若英国无法取得欧洲单一市场准入，未来几年约有10000个金融业工作岗位移出英国，或在海外市场产生职缺。
中新网北京11月19号电，国务院18号正式对外公布转换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为转换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设定了具体路线图和时间表。在外界看来，随着社保基金获得书写，将缓解养老金缺口问题，避免将缺口转移给下一代人，实现代际公平，同时有助于保障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根据方案，首先以弥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转轨时期因企业职工享受视同缴费年限政策形成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为基本目标，转化比例统一为企业国有股权的10%。今后结合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及可持续发展要求，若需进一步划转再做研究。
智能手表曾经是科技行业的必备配件，然而可穿戴设备市场在过去年中有所下降，而且还将会变得更小。根据外媒报道，德国联邦网络机构已经禁止在该国销售儿童智能手表，一些不同的公司已经向儿童出售拥有基本功能的智能手表，比如简单的电话呼叫和 GPS 追踪。这些功能通常是通过父母的手机上下载的应用程序来控制的。 由于缺乏加密技术，黑客可以轻而易举地侵入智能手表，这可能会让心存歹念的人轻松追踪到一个孩子。换句话说，他们可以轻而易举找到一个带着智能手表的孩子，然后模仿这台设备，这样就可以给家长发送错误的位置信息。由于这些原因，德国联邦网络机构已经全面禁止儿童智能手表，并督促拥有这类智能手表的父母立即将其丢弃。
新浪科技11月19号下午消息，在近日举行的2017亚太智慧城市发展高峰论坛上，洪小舟首先分析了各国对于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视程度，指出智慧城市在改变提升城市管理及服务水平的同时，也能够极大促进和提升一座城市的创新能力、生产力水平以及城市竞争力，并已经成为各国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抓手。与此同时，全连接能力作为智慧城市发展的基础和引擎，也成为衡量城市智慧化水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为此，华为推出了全球连接指数，并以此进行城市数字化发展状况的判断。
温大之声提醒您进入社会热点，被罚外卖大叔把冷了3小时的粉给女儿，同行称我们要尊重不要同情。近日，一则关于饿了么大叔骑手送餐超时被投诉罚款的朋友圈截图被大量转发，引起关注。这条朋友圈来自于一位江苏句容市的餐厅老板。据他描述，11月16日晚饭时间，一名年纪稍长的骑手从自家餐厅取餐后，因为顾客填写的送货地址不详细，导致送餐超时。点餐顾客向商家申请退款，但商家认为不是自己的原因而拒绝。后来骑手大叔自己掏钱还给商家，请他们给顾客退款。商家同意处理后，骑手仍然收到了顾客的投诉，并被罚款。餐厅老板本以为这件事就此结束，没想到晚上8点多，被投诉的骑手大叔再次来到店里，怯怯地问老板自己能不能把退回的那份餐加热带回去给闺女吃。老板表示可以重新做一份给他的时候，骑手大叔连说不用不用，便匆匆离开。
温大之声提醒您注意天气情况，今天小雨，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13度，东北风3级。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校园方面的新闻。国际教育学院教工第一二党支部赴文成玉湖开展主题党日活动。11月12日，国际教育学院教工第一二党支部全体成员赴文成玉湖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参观中美合作研究所遗址，重拾玉湖中美合作所的抗日记忆。全体党员参观了抗战士兵曾经生活的宿舍，聆听了文成县宣传部工作人员讲解了抗日时期中美合作所发生的故事，重温了那一段历史。之后，全体党员走进李山村，走访归国侨领吴元绍先生，聆听海外侨团奋斗史和爱国事迹，其言辞中流露的爱国爱乡情怀和同胞情谊，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党员。参观活动结束，全体党员感触颇多，大家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交流了自己的心得和感受，每个党员都收获了满满的正能量。
人文学院成功举办学科融合兴盛人文主题沙龙，为了促进新人文学院各学科专业之间的融合发展，主题为学科融合兴盛人文的罗山人文沙龙于11月15号下午在人文楼创客空间举行。来自中文系、英语系、历史系、翻译系的20多位教师参与了研讨。学院党总支书记吴静、副院长朱晓生教授出席了本次活动。沙龙由副院长郑春生教授主持。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人文学院学科方向需进一步凝练，研究团队需尽快进行整合，既尊重教师个性化发展，又大力推进学科交叉发展。既要强化已有优势和特色研究团队，还要组建新的有发展潜力的研究团队，构建良性学科生态，促进各学科人才顺利成长。本次沙龙持续了2.5个小时时间，气氛热烈，教师们围绕学科融合、学科水平提升、招生与人才培养质量等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为人文学院更好更快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温大之声提醒您注意天气情况，今天小雨，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13度，东北风3级。温大之声提醒您进入娱乐快讯。超人总动员2预告前瞻，超人小儿子杰克成主角。1905电影网讯，近日备受大众期待的超人总动员2公布了一支52秒预告前瞻。在前瞻中，超人的小儿子杰克成了主要角色。一开始，他一个人爬到了一片空旷的室内，然后看见了超人一家的标志。随后，开心的他爬了过去， 并用上了自己的镭射眼，将这个标志下的一个黑色的色块烧成了罗马数字中二的符号。超人先生将自己的孩子抱起，兴奋地说：“你也有超能力！”开心的杰克此时打了一个喷嚏，浑身喷火，引发雷电，镭射眼也不知不觉被释放了出来，烧掉了老爹的头发。杨丞琳回应耍大牌传闻，并称演唱会不仅李荣浩。凤凰网娱乐11月16号讯，杨丞琳出席2018杨丞琳青春住了谁世界巡回演唱会香港场香港记者招待会，由于歌迷反应热烈，更加当场宣布加开一场。16号也是他正式踏入出道第18年的日子，十分有纪念价值。杨丞琳形容，这如果是个小孩的话，都已经成年了。充满感动的他表示，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做这么久，最感激歌迷的陪伴。希望大家把焦点都放在演唱会上面的他，直言整个巡回演唱会都不会邀请男朋友李荣浩当嘉宾。继日前男友为他否认后，杨丞琳也开枪回应之前耍大牌传闻。他坦言，现在有很多消息都是假的，我也只能尽量的给大家说明事实的真相，只希望大家看到这些虚假的新闻可以一笑置之。
今天的新闻徐欣怡编辑，导播谢其荣，我是莫品善，
我是黄月华。
本期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再见。